我们继续来看新约的部分。那我们上个礼拜呢，看的是马太福音，前一个礼拜呢是路加福音。那今天呢，我们看马可福音。那这三卷福音书呢，我们要叫做这个辅类福音。什么叫辅类福音？就是说它是很相似的三卷书，它是这三个作者，他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所以呢，他们有很多平行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呢完全相似，甚至于呢连标点符号都不差。有的地方呢，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讲的那个信息一样，他讲的呢可能略有出入啊，那就是说他是可以用平对仗的方式来互相比较、互相参照的。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第一次看新约福音，我特别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本新约福音嘛，新约书信。看新约的时候发现，看了马太福音之后再看马可再看路加，觉得好像写的都好像很相似差不多的，所以很多人看不下去了，就好像一个电视剧你连看三遍一样，你觉得好像没有味道了哈。其实不是的，这三卷呢只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呢很丰富的反映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看的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在他进，注意啊，以这个进耶路撒冷，耶稣融进圣城是一个转折点或者一个标志点。新约福音说啊，有几个重要的标志点，当然一个是耶稣的降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受洗，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呢很重要的是登山变相，注意啊，登山变相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就是融进圣城，从登山变相以后他就进入到他进耶路撒冷，然后融进圣城以后，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 Good Friday 那个受难日，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整个是耶稣生平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节点。那我们上礼拜看的那个比喻呢，是在耶稣融进圣城之前和之后分别讲的两个比喻啊，我们分别来有一些介绍，这是我们上礼拜的内容。那这礼拜我们所看到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那里跟门徒们讲到世界末日的情景。所以呢，这个呢也一定是在耶稣基督融进圣城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也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后就知道了，可以说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最后几天他跟门徒在一起所讲的话啊，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三卷福音书都分别有所交代，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地方，有的经文讲的更详细一些，有的呢讲的呢更诗性化一些啊，都各有区别。那马可福音呢是在所有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是介绍的最短小的，它是最短的一本啊，而且呢说的很多话呢都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相信马可呢是写给罗马人的，罗马人呢没有时间跟你那些这个弯弯绕的时间，所以必须要直接告诉我重点是什么，这是罗马人的性格，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那因为马可福音比较短，所以有很多的学者认为马可福音可能是最先写的啊，因为是最短嘛啊，他认为这三卷福音是彼此互相参照，所以马可是最早写的，因为最短，所以后来马太呢就丰富他一下，路加呢又从希腊人角度再丰富一下，这么出来的啊。但是呢这些都是现代的理解，我个人更相信说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个次序呢，它就是它成书的次序啊。我认为马太是先写的，当然这个是一些学术性的问题了，为什么马太先写呢？哎，有人说马太福音那么复杂，马可福音这么简单，一定是复杂的在后面，简单的在前面，不一定啊。我见过一本的这个叫做什么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的缩写本，那个缩写本是先有还是后有？当然是后有的，对不对？那马太呢，我相信很可能他是用这个亚兰文先写的，然后再翻译成希腊文，这是我这么相信的。所以因此的话，马太可能成书是最早的，而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直接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希腊文的注脚啊，告诉你这个原来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好了，不多说那些了，那么回到这个今天的信息了。上个礼拜呢 我举了一个例子，后来我们放在网站上以后，有人就提出一些意见，啊，就说这个说相声的例子，因为上礼拜我说了，牧师讲道，我不建议牧师讲道用 PowerPoint， 啊，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北方说相声的例子，说相声如果也用 PowerPoint， 那我们说牧师也可以用 PowerPoint。然后有人说这个圣经怎么能用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讲呢？啊，其实呢，信仰到了最高的层面以后，它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不单单是哲学概念，不单单是神学概念，是美学概念。而美学是一个修养的问题，是你装不来的。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仍然对美完全没有概念，啊，这是我特别讲的。而信仰，基督教信仰是最美的信仰，啊，这是我特别讲的。它的优美是超越了一切的优美，啊，不单单是绘画，不单单是建筑，不单单是音乐，啊，每一个层面。而你去看耶稣的话里面，耶稣的话非常的优美，他用的词、用的句子、用的这个前后的关系都是非常的优美的，啊，甚至他今天讲这个世界末日的信息的时候，仍然是很优美的，有很多文法上的这个旋律上的优美。所以呢，但是后来我想了，可能我们在美国啊，很多华人，特别是生在长在美国的，很多都是南方为主的，中国南方为主的。所以我们讲北方的相声可能有点不太应景，啊，不太接地气。结果这两天因为大选嘛，我忽然想，哎，可能有个更好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他在拉票的时候，开那个候选的 rally 的时候，他们要不要用 PowerPoint？ 就这么简单了 ，right？ 啊，所以你知道西方，因为他是受希腊文化、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他在选领袖的时候，让你往前面去讲你的。西方非常看重口才，所以孩子的教育在西方也是如此，你要去讲出来。所以西方人，我们接触久了，我们发现呢，这个美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啊，他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论文答辩吗，就是这样，很多人可能论文写得一塌糊涂，但是呢，这个教授一答辩说讲得天花乱坠，这是美国人特点。为什么呢？他从基础的教育来开始，就让你怎么样懂得去讲出来，啊，所以你看见几次最开始我想，这个布什跟 Kerry 大选辩论的时候，后来是Trump 跟这个希拉里辩论的时候，今年是 Trump 跟 Harris 辩论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凡是赢的那些人，他们用的词语都是非常简单的，啊，他们说奥巴马的英文可以说是要到高中以上的水平才能听到那个味道，但是呢 Donald Trump 他的英文呢大概是不用高中，小学的学生都能听懂，懂了。所以因为他用了非常浅的语言，所以呢，他就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没有太多教育的人能够支持他，因为竞选嘛是要大众的支持，而不是让你精英去支持，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就这举个例子，所以我觉得做牧师，因为我传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今天我们失去了讲台的艺术，大家已经把讲台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很多教会里面牧师讲道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底下长职同工怎么样联络弟兄姐妹，怎么样搞活动，怎么样搞小组，而且忘记了其实教会存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主日的崇拜，因为主日崇拜的中心是谁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怎么样彰显主的同在呢？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而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念一遍就完了，而是当你不断地去诠释神的话语，每一代人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环境下面都需要不断地再诠释主的话语，把这些已经写在圣经里2000年的文字重新展现在会众面前，让上帝的话语今天借着这些已经说过2000年的话今天对我们讲，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主日的敬拜，所以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主在这里？因为我听见主的声音，不是听见牧师的声音，而是主的声音借着这古老的经文，透过牧师的诠释重新在我们心里打开一个窗，让我们豁然开朗，那这是主的同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环节。而这个跟你去上网看书、上网看视频或者是参加查经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查经班重点的是什么？是知识。而主日的信息重点的是什么？我刚才讲是 message。 什么叫 message？ 啊，我如果发一个短信给你， 我过了五天以后我再看还有没有用，没有用了，因为这个 message 只有现在才有用的。所以主日的敬拜叫做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主耶稣基督三一的上帝现在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那感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你，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听见你现在要对我们讲些什么。主啊，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口才，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宣讲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讲到末日，那我相信呢，有的教会的牧师非常喜欢末日啊，喜欢末日学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末日呢有很多种的流派啊，比如说千禧年有没有千禧年的问题啊？啊，是灾前的千禧年，灾后千灾前灾后啊，无千禧年前后千禧年前千禧年很多，所以你要读的话，这些东西都读不完的，一大摞的书可以去看关于末日的信息。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坐在圣殿山前面，就是橄榄山上，面对着圣殿山的时候，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对话。他们看见圣殿的时候，今天很多人去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橄榄山的，因为在橄榄山那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啊，我曾经有一个很大的照片，啊，他们从以色列专门送给我，旅行回来的，这么大的一张，当然后来都丢掉了哈。就是介绍，就是整个橄榄山的一个俯视图，看见这个圣殿山每一个环节，啊，那圣殿山是很大的，弟兄姊妹啊，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西律大帝啊，关于西律大帝，大家有时间去查考，不是恶魔啊，我不把它当作圣诞恶魔的，西律大帝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西律大帝用了很多的钱去翻新这个第二圣殿。翻新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什么圣殿呢？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以后建的圣殿。那我们知道第一个圣殿呢是谁盖的呢？是所罗门盖的。所罗门盖了以后呢，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这个圣殿拆毁了，第一次拆毁。拆毁以后呢，后来过了七十年，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里去的，又重建了第二圣殿。所以我们可以看旧约里的以斯拉记啊，这个看看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就知道当年他们怎么样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但是那个圣殿是很小的啊，很小的，因为它是在山上嘛，它是在山顶盖了一个圣殿啊。可是呢，到了西律大帝的时候，就是主前大概十年二十年的时候，西律大帝做了这个犹太人的王，注意他是犹太人的王，做了王以后啊，他就重新翻建圣殿。他翻建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把整座这个圣殿山呢，用条石把它重新填平。注意啊，整座的山把它填平，用什么样的条石呢？我们常常一直以为这个，大家可以，我有这些属于讲过很多次的内容了，再稍微多讲一点点。我们一直以为呢，埃及的金字塔是最伟大的建筑，但是其实你如果了解圣殿山的话，你知道圣殿山的规模，圣殿山的这个奇妙，一点不差于金字塔的。啊，那他在用整个那个条石是差不多几十吨重的条石，啊，都是两米两米乘十米的这样的石头，一块石头两米两米乘十米，你想过那是多大的？就是我们这个屋子大概也就是几条就把这个屋子全部盖上了。他用这样的石头把整个圣殿山填平，填出一个20个足球场的平台。20个足球场，我们整个 Richmond， 我们所在的这个浸信会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迷路，对不对？那这个也就不过一个足球场，也就是说是有20个浸信会 First Baptist 这么大的面积，你想到哪里？快到 VCU 了，这么大一片的地方，全部用条石把它填平了。填平以后，然后用一万个利未人，来翻建里面的至圣所。把原来的圣殿呢，在原来圣殿上面把它重新包起来，用非常漂亮的石头。为什么叫非常漂亮的石头呢？因为这个石头在早晨、中午和晚上，不同的阳光照上去，所反射的光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石头，把整个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地方重新盖起来。盖起来以后，再包上金子，特别顶部完全都是金子包裹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一个是有很多考古的发现，再加上这个 Josephus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这个历史传历史记犹太历史都有清晰的记载。所以呢，那个 圣殿至圣所的地方呢是52米乘52米乘52米，宽52米，高52米，深52米的这么一个立方的一个建筑。52米是多高啊？想过没有啊？52米，我们这个是2米多一点，2米5，你想52是多少层楼？一层楼大概也就是3米，3米到5米，52米就是十几层楼高的。而这个十几层楼高的建筑是建筑在一个被砖被石头填平的一个高台上面，所以因此的话，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说这个圣殿会被推倒，没有人会相信啊。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啊？耶稣的门徒说，你看多么漂亮的圣殿呢，特别是在橄榄山上日落的时候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Josephus 给我们讲啊，那个圣殿是金的嘛，金碧辉煌的嘛，可是呢从远处看好像圣殿顶部好像是皑皑的白雪一样，很奇妙的哈。这个东西是我在看史书才知道，我没有亲眼还没有见过，我目前还没有这种体会，我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还没有这种体会，就是金子在阳光下照射以后它会出现白雪的效果啊，我们都是白银嘛，金子出现雪一样的感觉。 OK， 所以门徒看见这个圣殿说，多么美妙的建筑，多么奇妙的石头，特别讲到石头啊，因为真的是大石头。不单单他们奇妙，后来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提多将军呢，罗马的将军也当时因为 Josephus 有很详细的记载，也觉得哎，这个圣殿这么漂亮，我要不能毁，跟他罗马人讲，跟罗马士兵讲，你们不要毁这个圣殿，为什么？这么美好的建筑，我们要作为征服者要干什么？要把这个圣殿改成太阳神殿，这是他们原来的想法，来祭拜罗马的神明。结果呢，等到这个主后70年呢，这个罗马的士兵冲进圣殿以后呢，不晓得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就把这个火把丢到圣殿里去了，丢到圣所里去了。丢进去之后呢，结果就被烧起来了。一烧起来之后呢，大家想赶紧啊，如果你看这房子着了怎么办？赶紧进去搬东西啊，旧东西，对不对？大家就去搬，把圣殿里那些物件呢全部搬走了。所以你今天如果去罗马去旅游，罗马有那个凯旋门，记不记得凯旋门上面的浮雕还记载了他们当年从圣殿里搬出来那些神圣的灯台呀，那些桌子啊，那些东西香坛呢都刻在那个浮雕上面，就记录当年提多将军征服耶路撒冷的记载。然后呢他们把这些里面的贵重的金属贵重的家具搬出来以后，结果呢圣殿里面都是金子呀，不要忘记里外都是包着金的，金子就留下来了，金子化了，化了以后呢这个金子就流到这个石头缝里头去了。所以罗马人一看，哟，反正这个房子已经被烧了，没有办法了，那金子还是很重要的，房子带不走，金子可以带走啊，怎么办？他们就把石头真的一块一块一块的把它拆下来了，对吧？为什么拆石头？知道了哈，因为要拆石头，里面石头缝里头有很多的黄金，啊，因为当年希律真的是里外包裹的，这个都是金碧辉煌的。所以呢，耶稣的预言，刚刚我们所看的十三章的1到13节的预言，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那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0年的事情，离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还有40年的时间。40年是什么？一代人呢，啊，我们回想一下40年前我们的心态是什么？40年前，然后想一想，我们想不到今天是什么样子，对不对？4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预告了，40年以后，这么辉煌的圣殿，可以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面都没有这么厉害的建筑了。结果呢，耶稣预告说要被毁灭。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君王，不单单是祭司，当然也是最伟大的先知。为什么是先知呢？因为他已经预先知道历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我们是事后诸葛亮了，我们看，哦，耶稣说的真准，当时谁也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谁也不相信。而且呢，甚至耶稣说，后来针对的圣殿，耶稣还讲了很多其他的类似的事情。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再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不单单只是地上的建筑了，而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了。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最终导致他们的圣殿被毁，而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给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圣殿，是什么？是属灵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圣殿在哪里？今天呢，属灵的圣殿在哪里？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有神的荣耀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而且是活动的殿。很有意思啊，过去的圣殿只在耶路撒冷，你没有钱去旅游，你根本没办法看到的，只能看看书而已。但是现在的圣殿呢，你照着镜子就看到了，很奇妙，对不对？而且你到哪里，神的荣耀就应该到哪里。不要忘记啊，圣殿多么辉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这个圣殿仍然会被拆毁的。所以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无论长得多漂亮啊，如果神的荣耀没有充满我们的话，上帝仍然会丢弃我们。我们要小心这句话，我不是这个，我们不讲神学的问题，我这个警告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西结书，我记得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以西结书，当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以西结清楚的记载，因为那个时候以西结的时候看到犹太人的悖逆，结果神不能够跟悖逆的人住在一起，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从至圣所撤到了圣所，从圣所撤到了外院，从外院穿过东门来到院外，从院外来到城外，然后最后才离开的。你看到这个画面呢，刚刚好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是哪里？橄榄山。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橄榄山升天呢？不要忘记啊，耶稣今天讲道的时候是坐在橄榄山上，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每次看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我都觉得奇怪。耶稣跑到那个叫什么？跑到这个北边加利利那边去，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啊。耶稣复活以后，不是单单只在耶路撒冷，40天时间显现，可以说在他整个所有他事工的地方，他都去了一圈。但是最后耶稣升天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橄榄山升天，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是橄榄山？因为橄榄山就是耶和华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地方。啊，以西结讲了，从圣殿、从圣所到至圣，从至圣所到圣所到外院，到城外，然后升天，那就是橄榄山嘛。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哪里呢？也是要回到橄榄山去的。所以耶稣基督如果说有人跟你说啊，耶稣已经再来了，我们国内来的就知道，我们在国内如果信主的话，你知道，有人说耶稣已经来了，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的，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女的，是女的。第一次是在伯利恒，第二次再来是在河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我们当年的东方闪电闹得很厉害的，闪电从东边发出嘛。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在西边，第二次再来要从东边来，所以这是异端嘛。所以耶稣说，我来以前会有很多的人冒我的名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我们不要信。为什么？因为这是必须有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假的基督会有很多啊，即便在教会里面，虽然很多教会，你知道，特别在美国，我们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聚会，好好的查经，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建立我们的信仰系统，啊，不是单单只会背圣经就完了，而要建立完整的健康的信仰系统。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有很多很多好像是基督教的教会，啊，比如说我们这公开讲，我们不怕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如果你们有时候开车，你会看见他们在这边刚刚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啊，真的是漂亮的石头，啊，每一个教堂上面不是立个十字架，上面是什么？是个天使在吹号。为什么？因为他说世界末日了嘛，天使要吹号了，告诉世界末日来了。所以世界末日唯一的圣徒就是我们，你们都是不得救的，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是得救的，要小心的。凡是那个教会跟你说只有我们这里才能得救的，你就要画个大问号。 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主的儿女，都有属主的教会。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耶稣基督预告未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我们不去讲末日哪一天来，我们不去讲末日哪一天来。记住啊，我们讲的永远是末世，而不是末日。注意啊，你仔细回去再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啊，末期还没有来到，耶稣有没有讲末日还没有来到？注意啊，末期跟末日是不同的，因为末日呢是指的最后的那一天，最后那或者最后那几天、那几个月，那是末日。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他太渴望耶稣基督再来了，他就想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回来。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有人经常算的，耶稣哪一天再来？啊，过去有1818年有人说耶稣再来，后来1848年有人耶稣又再来，然后像我信主以后，有人说2000年耶稣基督会再来，啊，后来有人说2000年不来，然后变成什么2012年耶稣再来，而且还说2012年12月好像是，我记得。完，我们在这个过去我经历的这几十年里头，听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宣传已经好多次了，那未来还会有，还会有人给你算耶稣基督哪一天再来。可是注意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去，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哪一天再来，圣经永远是提醒我们说末期已经来到了。那弟兄姊妹，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在讲，我在思考末期什么时候开始的。哎，末期什么时候开始的？耶稣讲了很多末期的征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刀剑、瘟疫、野兽。如果你再看启示录，讲得更详细，对不对？那末期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1948年开始的，为什么？因为48年以色列复国了嘛，无花果树重新开花结果了嘛，对不对？你要学个印记。所以你知道我看了很多啊，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像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一样，很想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再来，所以只要讲末日的书我一定拿来去看的。那时候在天津还没有这些书，我就到处去借，借的时候快快看，有时候还抄，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就是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这两天祷告，我特别再去看圣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放下。Reading the Bible like you never read it before, read like you first time. 永远记得这一点，看圣经好像你第一次看一样，把你提前那些预先所有那些框框先放下。我就看到耶稣基督说当多处必有地震，然后我就想在新约里面还有什么地方讲有地震的？什么地方记不记得啊？彼得被抓的时候，传福音，彼得被抓的时候，被抓在监狱里头，然后呢，弟兄姊妹呢在家里为他们祷告，祷告以后怎么样啊？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啊？回去再想，《使徒行传》说祷告以后地就大震动，记不记得有地震吗？有地震。保罗跟希拉在哪里？在监狱里。在哪个监狱？第一个欧洲的城市啊，在监狱里头，第一次刚到，从马其顿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来到马其顿，结果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夜里头，保罗跟希拉怎么样啊？难过，哎呀，被关起来了，伤心难过，有没有？他们俩在唱诗，记不记得？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唱诗，啊，所以唱诗很重要。啊，我们 Grace 帮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因为当唱诗的时候怎么样啊？地震了。你看见祷告能地震，唱诗能地震，你想过没有？所以呢，他们唱诗的时候地震以后，监狱的门就开了，开了以后呢，狱卒啊，监狱的那个官呢，看到门开了以后拔刀就要自杀的，为什么呢？他以为那些囚犯都跑掉了，结果保罗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自杀啊，不可以自杀，你的生命很宝贵，我们都在，谁也没跑啊，我们很开心的这个唱歌，享受这个 roller coaster 是这个过程。然后那个监狱就说，那个狱卒就说，哦，你是上帝的仆人，好了，你要来，我要来 信上帝，而且不单我要信，我要把我的全家人都叫来。保罗就连夜开了布道会，记不记得连夜给这狱卒一家人讲道，结果呢第二天早晨他们全家人都受洗，从老到小受洗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都是地震的记载。我就想，当我想到这些记载，我就说末期什么时候开始的？记住，当彼得在监牢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祷告的时候，末期就开始了。当保罗唱诗的时候，欧罗巴的末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哈，特别是经过二战、一战、二战，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三战里头了。注意啊，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常常祷告，我觉得可能我们已经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那么。我们祷告，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说：“你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灾荒，这些事情，很多人就说，你看到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事情很多嘛。”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历史一直是这样的。啊，注意啊，我的思维用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个经文。历史一直，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历史从来都是动荡不安的。很多人就说，人类历史中间全球化彻底的没有战争的记录不超过六个月。人类的历史啊，不超过六个月，就是说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整个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有战争的。所以人类的历史永远是这里打仗那里打仗，这里打仗那里打仗。那感谢主，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是太平的，但是也不要忘记啊，100多年前这里也是战场啊，对不对？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也是死了很多人的。那未来100年会不会再有战争？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在讲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样的事情，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一直就在发生中。然后呢，这个假基督假先知有没有？是不是今天才有啊？一直就有，从保罗彼得的时候就开始有假的教师来了。记不记得有人甚至要跟彼得说，把你这个祷告的能力借给我，我给你钱，这样的话我可以发财了。记不记得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啊？所以这些假基督假师傅一直就有。所以也就是说，真正的末期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教会开始以后已经开始了。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很多人就问，耶稣基督什么再来？是不是明天来，或者100年以后来？不知道。因为你如果看完整个13章，最后耶稣说的是什么？整个13章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警醒。什么叫警醒啊？耶稣举个很好的例子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整本13章了，大家有兴趣回家再去看。为什么要警醒啊？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来。贼来的时候会提前告诉你吗？给你发个 text message，我是小偷，我今天准备去偷你家的东西，啊，特别要偷你家二楼放在保险箱里的东西，会不会提前告诉你？小偷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早就告诉我们说，他随时都会来，我们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主来是肯定的，历史已经决定了，因为上帝是控制时间、掌管时间的上帝。但是什么时候历史才发现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警醒呢？我们有三个态度，我要特别讲，有三个态度。耶稣基督再来，一定有一些事情要满足的。刚刚看到经文读的，一个福音要传遍地极，一个呢，世人都会讨厌你们，啊，特别我们在美国感觉不到，但如果你在中国传福音，你会看到，你在中国你给人一个发一个福音单张，人家会追在后面骂你，你知道我发单张，人追了几条街还在后面骂呢。那女的嗓门大得不得了，我现在还记得，知道吗？我就怕她冲过来抓我，你知道吗？抓了之后不好解释的，你知道吗？ Whatever。 所以呢，那今天很多的地方基督徒是被讨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办？当我有的时候我研究预言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人说，你今天就算，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预言讲的都不准了啊，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哪一天来，十之八九都是骗子了，或者说不单单是骗子，他把自己可能都骗了， 很多人是不单单骗别人，自己也受骗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算的太过精细了，啊，有人算来算去的，说有人说中文不行，怎么样？用英文算，英文算不行怎么办？希腊文算不行怎么样？还用希伯来文来算，啊，算来算去，最后总能算出一个日子来，一定是自己能赶上的。你懂我在讲什么？所以对于那些算日子的人来讲，我就特别讲，没有一个人算耶稣基督是100年以后再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他算的时候，他里面有个潜意识是什么？是我要活着看见耶稣，懂了？所以算来算去一定算的是我能看见耶稣就再来。那我为什么要活着看耶稣呢？为什么？因为不想死嘛，就这么简单，因为不想面对死亡。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先睡了等主？有没有可能？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先睡，等主来叫醒我们，对吧？如果你知道说我要先睡了，等主来叫醒我，那我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啊？很多人意外死亡最难过的是意外死亡，为什么？因为没有准备，对吧？可是那些真的，我见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包括我刚才给大家讲过，前3个月。我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姐妹离世归主，为什么呢？她一直就带这个心脏起搏器，她一直带着心脏起搏器，最后她是选择不再换电池了，电池到时候该换电池了，她说我不换了，我已经 ready 去，我已经准备好来见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然地度过我们的人生，做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等候主来叫醒我们，有没有？这是一个真正信仰的表达。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来讲，主来以前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日子，这是最重要的，要警醒。耶稣基督如果明天来，我今天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荣耀主的名？耶稣基督如果100年以后再来，我有没有为我的下一代，因为100年以后大概要3代人嘛，对不对？我有没有为我的下一代做好该做的工作，让他们认识主，让他们回到教会里头，让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有没有做这个工作？如果我这些都不做，天天在那算耶稣哪一天再来，哪一天再来，然后呢等着耶稣来接我。弟兄姊妹，真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很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没做，你拿什么去见主？你好意思见主吗？对不对？然后做的时候，我们特别记得真正神的儿女的准备，就是每一天做该做的事情，是预备主最好的日子。所以我想呢，现在是美国大选之后的主日，啊，今天很多人都讲牧师会不会讲大选的内容，不讲那些，我就在讲今天我们选举已经结束了，不管怎么样，你还得吃饭，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你还要上班，不管谁当总统。你还要传福音，不要忘记，不管谁当总统，你还要来教会做礼拜。我上个礼拜讲过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政治有很多种格局，就是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暴虐的皇帝出现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每天吃饭工作，然后见证主到教会去，我们还是做这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只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尽自己当尽的本分的话，那我相信呢，主来的时候起码我们可以安然见主，我们不会空手不好意思去见主，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耶稣也讲了，人们会厌倦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耶稣特别讲，当你人去把你抓起来审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不要提前写一个辩护词？要不要？不需要的，你要自然而然去讲你所知道的事情。我要特别讲这句话，其实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很高的要求。什么叫很高的要求呢？我就跟大家讲，特别是讲话的时候，当然我们比如如果你去参加一个答辩的话，你会提前做准备的，但是平时弟兄姊妹，平时平日里头你跟人讲话的时候，那是最反映你本质的样子的。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教什么，反正文科的，他的这个博士的这个答辩很有趣的，博士他在博导，他就去博导家住了两天，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不在那个地方，他过去住了两天，住了两天以后呢，就是每天呢，这个博导一家人就带他去湖边呐、啊、散步啊，带他去买东西啊，啊，带他去转一圈，回来以后，那个博导就告诉他，你已经被录取了，你可以了，然后他说，那我还等着你给我安排时间答辩呐、啊、interview 啊，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做事的时候我们都在看你，你去湖边溜的时候你怎么溜我们都在看，你怎么走路我都看，因为这些都是代表你的本身，你自己的样子。所以我跟很多人讲，其实你的博士在，其实很多学校在真正答辩以前他早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再辩你，你懂我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他平时你的言谈举止他早就放在心里头了。所以神的儿女是什么？你怎么能够做到在人问你的时候你不用去想就能答呢？就是你的生活，你平时每天都过敬虔爱主侍奉主的生活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样啊？你不用去想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表达出上帝儿女本来表达的样子。所以我就特别最后我们唱的诗歌叫做赶快工作，这里讲的是赶快工作，趁着早晨清醒啊。所以我们上午聚会如果不清醒有咖啡啊，趁着早晨清醒快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不单现在是早晨，但是呢会有晚上的，时间是在流转中间的。那今天可能我们有条件可以在这里很好的聚会敬拜，但是可能某一天就没有条件了，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未来的条件会更好，对不对？无论怎么样，得时与不得时，是晴天还是阴天，是早晨还是晚上，方便还是不方便，我们都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带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最蓝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周围很多的华人同胞还没有信主，我们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不要想太多，你一次带一个来就了不得了，我们十几个人一次带一个，那一年下来我们就翻好几倍了，对不对？我们不要想别人，不要想说啊这个人行这个人不行，不要想，我们就去问他，问他一次不行问他两次，这个礼拜不行下个礼拜我们可以邀请他们，这是我们做每一天该做的工作。所以呢，很多事情并不难的，不要想啊我怎么做一个布道会啊，没有那么难的，就是很简单的平时的生活。所以讲到主再来，我特别讲，无论主怎么再来，你只要天天做你该做的事情，主来了我们就是开心快乐的事情。如果主没有来我们先睡了，我们也是安安心心的睡觉。弟兄姊妹明白吗？当我们离世归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不会到最后说哎呀主啊很抱歉再给我多活两个小时吧，因为我还有个亲人我还没有来给他传福音，我一直想给他打电话一直想给他发短信总是没有时间，那个时候我很后悔。不要这样，懂了？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就可以。而且呢，很多人讲这个中国美国大选，很多我发现我们国内的同胞非常的热心，比我们还热心，你上这个微信上看到他们对美国总统的这个大选分析的还热闹。然后我就祷告，主啊我们中国还有14亿人口从来没见过选票是什么，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有14亿的同胞没有回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有录像每一次有直播，不单单只是照顾我们眼前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心中要装着我们的，我想祖国，你知道吗？啊，有一次我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姐妹讲祖国，另外一个就不愿意了，哪一个是你的祖国？啊，不管怎么样，为我们的同胞祷告，让我们的同胞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我们周围很多的洋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做这个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好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赶快工作。